谢谢你，这么荣耀的显降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看见来参加聚会的每一位，心里面存着何等大的渴慕，所以你就用你荣耀的同在赏赐我们。你来就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女进荣耀里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还另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耶稣基督是中宝，是始与终，是坐宝座的王，也是天上的新郎。请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节的中保，并不是其他地方译为中保的希腊字。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这里的中保希腊字 Parakletos，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到十六章译为保惠师，译作保惠师。那这个希腊字它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好帮手，第二个意思是见证人，第三个意思是提供意见解决问题的人，第四个意思是鼓舞者，第五个意思是安慰者，第六个意思是陈情者。首先我们来谈耶稣是中保，第一个意思是他是好帮手，所以义者耶稣他随时随地在凡事上都帮助我们。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在法庭中找来为被告做有力见证的人。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为普天下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自己做挽回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仇敌不能在神的法庭控告我们。义者耶稣为我们辩护，为我们做有力的见证，他是为我们做有力见证的那一位。第三，这个中保的意思是提供意见或是解决问题的人。很多人会处于困境，他很需要有人提供意见或是帮助他解决问题，那主耶稣就是那么一位。他是全能全智的神，一方面他是奇妙的测试，是最好的顾问，另一方面他也常常在暗中替我们解决问题，替我们解围。有个弟兄他参加泰鲁格文化的学习体验，他跟一个同族的族长去山上夜游，大概凌晨两点多他们开始下山，可是那个山路呢杂草丛生，黑暗难行。这位弟兄呢不慎他的脚一滑，连同他所背的七十几公斤的重物就垂直的坠落山谷，大概有四十公尺深，几乎无法呼吸，而且他腰部很痛很痛。起身以后他仔细一看，他真的是毛骨悚然，全身颤抖，因为他所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他坠落的位置，是一处悬崖边，再往前两公尺就会掉落在深不见底的峭壁下，粉身碎骨。他就忍着腰痛，他双膝就跪在这个黢黑的悬崖边，向主献上感谢。他泪水里头有着感恩跟对主的敬畏。虽然坠落的速度那么快，他当然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可是慈爱的主就在深谷当中伸出有力的双手，稳稳地把他放在安全的悬崖边，替他解围，而且派了同行的同工叫来救援队把他扛下山。他休息几天以后就没事了。所以在人所不能的，在主凡事都能。当我们身陷幽谷的时候，主会为我们开路，带我们上到高处。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仰望耶稣， 他会提供最好的意见跟点子给我们。中保这个希腊字第四个意思是鼓舞者，鼓舞者，所以一者耶稣一直站在我们旁边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 Fanny Crosby 他在出母胎以后六周大的时候，他因为生病结果视力衰弱，没有想到照顾他的人因为缺乏这个医学知识，在他的眼睛敷错药，使他永久失明了。他因为眼睛看不见，他喜欢用心来体会生活，体验生命中的一切，因为他有很丰富的感情，就常常借着写诗来表达，所以才八岁左右，这个 Fanny Crosby 已经能够做出很优美的诗。九岁的时候，他在诗里写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满足，享受到别人没有的祝福。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因为你失明而哭泣叹息？他说，我不能也不会。所以还是小女孩的她就学会了要把眼目放在她所拥有的东西上，感恩知足，而不是着眼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整天在那里哀叹埋怨。她心中有耶稣，耶稣基督是她的鼓舞者。这个芬妮15岁的时候，她进入纽约的盲人学校读书，这对喜爱追求知识的她是上帝赐下的一个大礼物。他努力学习，这几年中他不但吸收丰富的知识，他也学会弹琴唱歌，音乐就进入他的生命中，为芬妮开启了另一扇窗。从小到大整个过程，成长的过程，芬妮的信仰给他深远重大的影响。圣经的话传达出上帝的爱，使芬妮相信每一个人，不管他眼睛看不看得到，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贝，都是宝贵的。所以芬妮他用正面的心来看待自己的失明，他不自怨自艾，也不埋怨上帝对他不公平，也不埋怨医生没将他治好，他也不偏激自怜，认为自己一辈子就完了，成就不了大事。他也不会自卑退缩，躲藏在封闭的角落当中，不与社会来往。相反的，他用感恩的心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跟主耶稣有亲密的相交，他里面有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活出上帝所给他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就是鼓舞他士气的中保。中保这个希腊字的第五个意思可以解作安慰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吹灭那将残的灯火，对于那些悔改的罪人，主耶稣会安慰他们，带给他们盼望，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的主，罪人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圣洁生活。所以主耶稣是安慰人的中保。中保的希腊字第六个意思可以指陈情者，陈情者。所以义者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帮我们需要陈明在天父面前，而且使我们能够过一个遵守主道的得胜生活。所以耶稣就是在天上为我们陈情的中保。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是始与终。我们看启示录22章13节，启示录22章13节，请一起读。
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耶稣说我是阿拉法，阿拉法是希腊文第一个字母，等于耶稣说我是初的意思。耶稣从太初就存在，在哥罗西书1章18节提到基督是原始。原始的希腊字跟太初有道的太初，他们的希腊字都是同一个，就是 RK， 不但是指时间之始，也是指一件事物的起源，能够推动事物的原动力。宇宙万物起源于耶稣基督，万有都是靠耶稣基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我们来看箴言八章30-31节，箴言八章30-31节，请一起读。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时，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这个公师就是耶稣基督，在太初万物被创造之先，耶稣基督已存在，他也参与上帝的创造之功，而且他为着上帝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而雀跃而踊跃，他那么高兴。主耶稣日日为神所喜爱，因为他是神的爱子，是神的后嗣，他要承受宇宙万有，所以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为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宇宙万有当然都要敬拜他，使他得着尊贵荣耀颂赞跟喜乐，而且宇宙万有也靠他而立。主耶稣不是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就任凭万有自生自灭，他是维系着整个宇宙的造物主，他是宇宙万物的支持者。有一天宇宙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耶稣基督是中，他说我是 Omega， Omega 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但是在这个宇宙万有要同归于一之前，神必须得着一般圣洁无瑕疵的子民，所以历世历代神在世界各地在呼召人拣选人。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就是被神呼召被神拣选的，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感动人谦卑下来求告主名，接待耶稣进入心中成为儿女，然后圣灵制作渴慕的心在人里面，使人不满足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开端，要追求全然成圣，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成为神那个圣洁无瑕疵的儿女。所以现今神一直借着圣灵做工在他的儿女身上，继续不断改变神儿女的思想感情意志，使他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每一次聚会更多被主的荣耀充满，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那些不止与主成为一灵，而且他们全人被更新变化像耶稣的人，这样的人人数满足的时候，神的种子就会显出来，然后神就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就是神救赎的极致，也是神旨意奥秘的计划。所以在这样一个奥秘的计划里面，人是关键的问题。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他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要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赐给我们做荣耀的基业。所以我们一生继续不断地追求主，认识主，顺服主，更多向主降服，更多被主占有，被主得着，被主管理，与主合而为一，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种子。所以基督耶稣那个救赎的荣耀在我们的灵魂体越发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荣耀的盼望，所以真的巴不得神更多降下他荣耀的圣灵恩雨，使我们可以浸泡在这个荣耀的浪潮中，我们整个人可以被神的荣耀掌控，也被神的荣耀带着走。有一次那个传道人他去洛杉矶服侍，刚好遇见大雨。在洛杉矶一带的人他们不习惯有这么多的雨量，当雨开始下的时候，这个传道人正好在一个咖啡店里头休息，20分钟过去了，他了解到这场雨还要下一阵子， 他就决定出去到停车的地方，发现那个地上积水已经超过了路边的路挡，街道中间的水几乎淹到膝盖的高度，所以他一定要在水位更往上涨之前涉水过去，赶快把他车子开走。短短20分钟而已，真是很，他觉得很吓人。他把车子开走的时候，他跟自己讲，他说这里的人呢没有盖泄洪道，所以街道在短时间内就积那么深的水。当他在雨中走回旅馆的房间时，他感受到神那个荣耀的同在，他就流泪，那个雨水泪水交流，他感觉神在他心里头说话，说就像他们对这自然的雨水没有预备一样，他们在灵里头也没有预备好接受我的恩雨，我要突然来到他们那里。听到主的话，他当然心中很有感触。回到旅馆以后，他打开新闻来听洛杉矶的那个气象记者的报道，激起他更大的感触。那个记者说，这不是最后一个暴风雨，事实上在太平洋上暴风雨排列了起来，像波浪一样一个接一个，他们将陆续来到。然后记者解释说，这几波的大雨是出于圣婴现象。当那个气象记者提到圣婴现象时，他觉得这个记者是在跟他提到诞生于伯利恒的圣婴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即将横扫全球的阵阵荣耀浪潮的来源。这个时候他心里头真的有很多的感动，他祷告，他说，是的，主啊，将你的荣耀一波一波地拆下来，直到满意，愿一切不属于你的都被冲掉，恩雨下吧，耶稣作王。他说，主啊，只要赐下圣灵的恩雨，撒旦这次将没有足够的泄洪道来把你的荣耀泄光，这个荣耀会越涨越高，使得每一个人不能站立而漂浮起来，在神荣耀全能的浪潮里失去控制。主啊，降下你荣耀的恩雨吧。是，愿主荣耀的恩雨继续的降在座的每一位身上，而在荣耀中的人会感受到基督作王，羔羊耶稣是坐宝座的王。我们来看启示录22:1-5，启示录22:1-5，请大家一起读。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第三节提到羔羊的宝座，耶稣坐在宝座上，然后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所以我们继续祷告，求主把明亮如水晶的这个生命河水无限量的倾倒下来，倾倒在每一次的聚会，形成倾盆大雨，让我们常常畅饮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水。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老约翰这样讲，在启示录22:17，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生命水、生命树、医治业，其实都是耶稣自己。所以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做宝座的羔羊，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而且要侍奉主。所以地上一切的侍奉不过是先修班，预备我们将来要从事更高的侍奉。基督徒追求像耶稣，他们额上就有耶稣的名字，这里提到对不对？他们额上，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名字写在额上的人，他们才合适居住在圣城。而在今世，基督徒的生命里头一定要有神跟羔羊的宝座，那个意思是我们需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这样在来世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要跟主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每一天亲近神、敬拜神、朝见神的面，这个就是圣城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地上，我们要学习在言语上、感情上、思想上跟主一同作王掌权。我们这样学习，就是预备自己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作王。那么怎么样在思想上跟主一同作王掌权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不要让无用的心思、一心阑珊的心思进入脑海，我们要让神的话跟耶稣的想法充满。一心阑珊的思想来自魔鬼，他总是呢让人们对自己的现况感到不满意，所以就会显得很一心阑珊。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当下好好的生活在其中，他们总是想要到别的地方去，觉得也许去别的地方比较好。有的人他们对工作也会这样，他们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份工作，而他们又开始想，我盼望有一份更简单轻松的工作，那样会对我比较好。所以几年以后同样的方法出现，他就常常好像想要换工作，他的内心处于一种分裂拉扯的状态，所以什么都不能让他感到满意。我觉得对于像这样的人，就是常常想逃离现状的想法的人，也许我们应该用上帝对亚当讲的话劝他，上帝跟亚当提到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努力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要想要从那种轻松工作生活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努力追求主，努力为主而活，努力工作，因为主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还有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讲信心的话，我能，我的信心能够使山挪开，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复活的大能就在我里面，我要更多认识你，更多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如果你身上有个问题对你来讲很困扰，那个就是一座山，你要用信心吩咐你身上这个问题挪开，每天跟说，主，我奉耶稣的名吩咐这个发炎的现象离开我的身体，常常这样吩咐这个山挪开。如果我们更多有这个正向的思考，经常用正面的话、肯定的话鼓励自己，而且说信心的话，这样我们能够跟主同工，带来正面创造性的作为。如果有人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啊，我不能，我不会，我就是做不来，不管我怎么做别人都不会喜欢的，那他必定一事无成，因为他常讲负面的话。每天早上醒来先亲近主，求主复活的大能充满，然后跟自己说，我被命定在那日是要在圣城作王，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要跟主一同作王掌权， 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言语是能够胜过环境的重要的属灵工具。圣灵会借着我们的言语释放出信心的大能，所以我们心里头相信，口里不断承认，反复宣告，我告诉你，那个奇妙的变化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还有我们也要学习在情绪上作王，不要让那个愤怒、恐惧或是沮丧的情绪掌控。当一个人他里面有愤怒的时候，他会产生负面的思想，而且一个愤怒会引发另外一个愤怒。箴言十五章十八节讲一句话，请大家读箴言十五章十八节，一起来。
挑起争端，忍怒的人只习纷争。
为什么一个人会暴怒？因为有小小的怒气的时候，他就不去对付，到最后就会变暴怒。愤怒无法成就神的意，而且发怒会挑起破坏性、极端性的情感，以致使人不能做正确的判断。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战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愤怒。希特勒他的思路很清晰，也有敏锐的判断力跟非比寻常的领导力，但是他很容易发怒。如果有什么事惹怒他，他就怒气大发，而且是马上发怒，使得部署呢什么事都不敢报告。他跟这个英国、法国等阵营打仗的时候，因为他一时愤怒，就把主力的军队调去攻击苏联，这个就是他一生中最后悔莫及的过失。当这个盟军企图登陆诺曼底的时候，他的部下明明知道，只要把正在前往苏联的装甲师团调到那里去，就可以阻止盟军登陆，但是他们不敢吵醒正在午睡的希特勒，因为如果叫醒他，他就会暴跳如雷，因为他就是会为着这种小事而发怒。就这样，当希特勒正在午睡的时候，盟军已经登陆诺曼底，建立了这个登陆场，结果德军战败了。希特勒的愤怒导致德国帝国主义的败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胜过心中的愤怒、恐惧、沮丧等情绪，有一点出现的时候就要开始对付，因为这些会夺取我们生命中的盼望跟活力，使人垂头丧气。当你觉得愤怒、恐惧或沮丧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难得胜，你先想办法离开惹动你情绪的现场，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你看神的儿子耶稣，他也需要退到旷野远离人群去祷告，我们当然更需要。我们需要进入内室去单独与神同在，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绪，求主的灵平静我们翻腾的情绪，不要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只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主，相信主那个宝血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能够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定睛于主的容脸，让圣灵的甘露更新我们。你知道上帝降露水就是为着更新大地，滋润花草。每到那个深夜寂静的时候，那个花草叶子的气孔都张开了，这个时候正是他们领受露水的时候，领受露珠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逐渐在主面前安静下来，正是领受圣灵甘露的时候，我们因此得着更新，得着滋润。急躁不会叫你得到什么的，就是安静等候，直到你沉浸在主同在的里面，然后你可以带着新鲜的灵力进到工作的场所或是侍奉的合场。有风或是很热的时候， 那个露珠凝结不起来的。风必须平静，热度必须下降到某一个临界点，露珠才能够凝结在叶子或花瓣上。同样，上帝更新我们的恩典也是这样，必须等到人翻腾的情绪平息下来了，你安息住怀，然后神就降下圣灵的甘露来滋润你。有一次，音乐家海顿跟一群艺术家在一起聊天，在谈话的时候，有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经过那种伤神耗力的工作之后，怎么样可以尽快地恢复身心的活力？大家都提出不同的意见，可是海顿没有讲话，所以他们就问海顿，他怎么样恢复身心的活力。海顿说，在我家有一间小教堂，当我工作疲乏心灵困倦的时候，我就走进里面祷告，这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效的治疗。经验告诉我们，海顿是对的。你亲近主，藏身在主的同在中，安静等候，那个就是重新得力的秘诀。在各种生命力中，安静最具影响力。你看那个太阳，阳光静静地普照大地，人的耳朵听不见任何声响，可是阳光却带给人发电的能力，火力发电。万有引力也是沉默无声的，你知道这个万有引力，没有机器的嘎嘎声，没有铁链的铿锵声，也没有那个引擎轰隆轰隆的噪音，但是这个万有引力操纵着宇宙星球，使星球按照一定的轨道运行。夜晚的时候，那个露水悄然降临，对不对？安安静静的降下来，润湿每一株小草、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瓣，使它们焕然一新。还有那个电的来源，不是轰隆轰隆很大声的雷声，砰那种声音。这个电是来自那个无声的闪电。所以大自然的奥秘就是隐含在安静之中，那个巨大的力量常常是无声无息的释出。自然界的奇迹都是在那个静谧当中酝酿的，宇宙的巨轮无声的运转，在安静中释放出奇妙的大能。所以我们处身于这个吵杂忙碌的时代，如果我们要在情绪上、心思上作王，需要不时有单独安静的时刻，注视那位坐宝座的羔羊耶稣。主耶稣安安静静地坐在宝座上，他在永恒的宁谧当中作王掌权。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情绪有翻腾，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事发现场，那我们就快点把我们心灵的眼目转向耶稣，默默地仰望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默默地呼求我，求主主拯救我们脱离那些不对劲的情绪，不管是愤怒、恐惧或沮丧的情绪。主耶稣会从他的宝座释出安静的大能，来保守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反应，说话合宜。我们的生命安安静静地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安静等候神，就使我们的灵被提升，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有属天的情感，我们寻求属天的事，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主自己，可以以主的心思为心思，以主的感情感觉为感觉。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继续不断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啊！不要渐渐好像习以为常了，像以色列人一样，玛拿吃久了就觉得厌倦，想要吃埃及的大葱大蒜啊！我们继续对主荣耀的同在很有兴趣，然后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就可以领受主的生命更丰盛，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我们真实的像耶稣。这样当那日耶稣显现的时候，也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今天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已经看见主的荣耀，已经很真实的得着主荣耀的同在， 我们一直学习，天天住在荣耀里，让主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思想、感情、全人、全身。穆安德烈这样子讲，他说：“神，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渴望我们降服于他，并等候他在我们身上动工。这位公义的至圣者，要我们全然降服于他的旨意跟他的智慧。”他说：“这位眼不可见、隐藏的神，要我们脱离可见之物，与他相交。人受造是为了与神同在。”他跟劳伦斯弟兄讲的一样，他说人受造乃是为了与神同在，而神的同在能够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无可指责。陶树博士这样讲，他说要经常操练在心中注视主的习惯，尽管有时候你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属地的事物，然而在你里面与主的隐秘相交可以持续的进行。所以我们在里面与主不住的相交，我们与荣耀的主联合，我们活在主荣耀的光中，那日我们可以在荣耀的圣城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我要提到耶稣是天上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我们是他的新娘子。请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六到八节。启示录十九章六到八节，请一起来读。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奔去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施洗约翰说他是新郎的朋友，他介绍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宇宙万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而耶稣这位全能者作王的时候，也就是他迎娶新妇的日子。所以那些如火一般热爱耶稣的人有福了，他们的心洋溢着永恒的喜乐，他们一直火热的爱耶稣，因为他们常常在预备自己要赴那个羔羊的婚宴。如果我们在爱中向主敞开我们的心，好像一位新娘向着她的新郎敞开心一般，那耶稣的爱情就要像江河一样流入我们里面，漫溢我们的全人。我们一定要爱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爱耶稣也意味着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跟新郎耶稣在一起，因为新郎跟新娘是一体的。每一位爱上耶稣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散发出美丽的光辉和能力的光辉，好像太阳一般在主的能力中升起。爱不问任何问题，心腹他在完全的信赖中，就是把自己全然地交给他所爱的新郎。而且没有一件事情对爱是太难的，因为舍己就是爱生命的气息，所以凡是爱耶稣的人，他们都很快乐地顺服。我要爱耶稣，他是我的新郎，所以我要一直给天上的新郎爱的礼物，所以要一直的舍己顺服，不论是多么小的顺服，不论是为他做多么小的一件事情，我就是为着爱天上新郎而做，因为爱必须一直给出去。所以爱耶稣就是我们从自我脱离出来，被吸入新郎那个荣耀的同在跟大爱中。爱耶稣就是你从自我脱离出来， 被吸入新郎荣耀的同在跟大爱中。其实爱主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就是在他的同在里更新自己，不时的举起心来向着他，从内心的最深处来敬拜他，然后把我们一切所有的和我们一切所做的都献给他。当那个外界的吸引或是天然感官的力量使我们心灵安静不下来，或者是我们的思想不能没有办法集中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借着意志召回游荡的心思，召回那些不必要的言语感觉，回到里面去注视主。我们就是用心灵所有的力量来追求主，用心思的每一份容量来认识主、思念主，用意志一切的力量来顺服主。而且我们也应该把我们一切天然外在感官都献给主，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耶稣是天上的新郎，他心中的渴望就是心腹要一直向他存着纯一清洁的爱，纯一清洁的爱。所以我们操练不时的把我们心举向天上新郎，常常仰望他、注视他、倾听他。一发现有任何令我们快乐或兴奋的对象时，让我们禁止自己的心逗留于其间过久。要提醒自己，我们务必持守向着天上新郎那起初的爱，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满足跟喜乐。我们这样学习，不要让心思停留在那些东西太久，很帮助我们从属地的喜好中脱开，不让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灵魂的深处。因为我们灵魂深处是主为他自己所保留的地方，他要住在那里，要在那里享受我们的敬拜，享受我们对他那个专注的爱。最后，我们也不要太急切地进入我们周围的邻舍、同学、同事或是媒体所谈论的、所做的事情当中，也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太多被这些事物充满，以至于他们常常叫我们分心。我们一旦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就专心做每一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把自己从其余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这样我们能够保持灵魂深处的自由跟宁静，不受搅扰，而且避开了许多到后来证明不过是麻烦我们、阻碍我们的心立刻转向神的那些事物。有一个很好的保持灵的安静跟自由的方法是，你在做完每一件事以后，就把所有关于对他的反应做个结束。你先把你的眼目转向主，定睛于主。如果你刚刚所做的一些事情需要调整或什么，当你把眼目转向主、定睛主的时候，主会提醒你的。有一种人是最高快乐的，就是他的思想里面丝毫不停留任何无意的事物，就是不要有那些无意义的思想。这样的人呢，他想到每一件事情是正好需要注意他的时刻，所以其实是主引起他的印象，主在那里提醒他当做的事，而不是他用自己的头脑努力探索或是预先想出来的。所以让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在一天当中，在百忙的工作中，我们就是借着简单的仰望主来集中我们的思想，让主借着圣灵平静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不安，或是里头所兴起的每一个激动，让我们学习把自己从每一个不是从神来的乐趣中收回。我觉得很多人需要这样的提醒。 因为现在滑手机实在花掉太多时间了。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从每一个不是从神来的乐趣中收回，我们要拒绝一切游荡的思想跟白日梦，也不要说任何空泛的话。我们是回到里面寻求主，我们一定会寻见他，而且因着跟主在一起充满了喜乐跟平安。在我们一切的工作里，让我们更多被主自己占有，而不是被其他一切占有。为了要把工作做得好，我们要学习在主的同在里面做它，而且是为主而做。一想到主，我们的心就会宁静平安。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曾经用一句话就平息了海浪的咆哮，所以我们仰望他一下，我们的心想念他一会儿，主耶稣就能把这种宁静的祝福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个人里面常常充满属天的安息。而且我们常常把心举向主，主会洁净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也是大卫每日的操练，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对不对？还有诗篇73篇25、2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诗篇73篇25到26，请一起来。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是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很年轻，可是有些人已经了解什么叫做肉体心肠衰残了。所以最好从年轻一直到年纪大，我们都是做基督的心腹，只要跟新郎耶稣在一起，我们心里头就充满了喜乐跟安息。我们真的不愿意离开新郎去找寻任何的乐趣，跟新郎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乐趣。心腹为了所爱的新郎，他甘愿放弃一切其他所爱的，因为新郎耶稣盼我们单单爱他，不爱别的。虽然很多人，你也许你周围很多人，他们可以任意消磨他们的时间，但是基督的心腹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基督的心腹已经山盟海誓归给天上新郎，与新郎成为一体。所以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保罗讲的。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25章6到10节，马太福音25章6到10节，一起来。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好，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对我们而言是应该警醒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时刻。时候到了，一定会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预备好了的才能进去跟新郎一同坐席。所以这件事已经是迫在眉睫，近在眼前。天上新郎可想快点回来迎娶他的心腹，他要呼叫说，起来与我同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召，所以我们都要做聪明的童女，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向主买圣灵的膏油，所以天上新郎回来的时候，我们的油够多，我们灯发亮。其实不是我们先爱新郎耶稣，是新郎耶稣先来爱我们，是他先来追求我们，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我们中间必因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欢呼那个有的版本译作歌唱，他在向我们唱情歌。天上新郎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而且 他的爱是一种吞食的爱火，要烧灭一切属地的爱，要烧灭一切玷污心腹身心灵的东西。他要使他的心腹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请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四节，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请一起来读。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被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好，主耶稣快要回来了，而且主的日子是像贼来到一样，在人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忽然来到。现在中文译本把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这样译的，他说在那日诸天要在巨大的响声中消失，天体在烈焰中烧毁，大地和万物都要消灭。第三章第十节他这样翻译，这些既然都要如此消化，那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主再来的那日，外面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而今天圣灵的火正在全地光照人、洁净人，要领人悔改，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主说，主，我要圣灵与火的洗礼，因为我们要做圣洁的心腹，预备好迎接圣洁无瑕疵的天上新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的火像舌头落在初代教会那些祷告等候神的人身上，然后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圣灵的火降在这些门徒身上，圣灵的火是圣洁的火，要洁净人的口舌，要赐给人圣洁的舌头来说方言，来赞美神、唱灵歌、祷告神、为神做见证。而且圣灵的火要更新变化我们的全人、全身、灵魂、体，在我们里面点燃那个热烈爱耶稣的火。有一个姊妹，她得着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可是找不到病因，她就陷入焦虑跟忧郁，就常常落入那种负面情绪的深渊。好几次她打电话给牧者，牧者给她正面的教导，她就开始学习要信任天上新郎的爱，要把自己交给新郎的手中。他也听见讲台信息教导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每一次当跟圣灵的果子相反的那些负面的心思来袭的时候，他就开口祷告、赞美，时刻警醒，让自己的思想转向正面的思考。当他自己陷入某一种情绪的时候，他就回到灵里问自己说，这个情绪是不是圣灵所结的九大果子之一？如果不是，他就认罪悔改，丢弃老我。他常常这样练习，多次的反复练习，所以他现在他已经不那么依靠药物，而且不会陷入那个焦虑跟忧郁里面了。他已经懂得选择正面的思考跟情绪，他也知道要花时间跟天上的新郎约会，让天上新郎借着圣灵在他里面点燃神圣的爱火。所以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是要烧掉我们里面的旧天旧地，也要建造新天新地，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义居住在其中。我们既然盼望这些事，我们就要殷勤。 我们要殷勤地追求主，殷勤地顺从圣灵的光照，洁净自己，殷勤地追求圣灵充满，让主圣洁的荣光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管理我们，使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主。彼得告诉我们，除了你要留意为人该当怎样圣洁，也要留意该当怎样敬虔。敬虔，牛津学者字典它诠释敬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爱神顺服神。什么叫敬虔？就是爱神顺服神。我们都知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对不对？所以敬虔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超过一切，而且顺服神。如果一个人爱成就超过爱神，他花时间心力体力在工作上打拼，和他不愿意跟主建立爱的亲密关系，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表明他已经失去敬虔了。有成就会博得世人的喝彩，但是跟主的亲密关系是隐藏的，不会博得喝彩，但是会让天上新郎耶稣的心很高兴。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五节，一起来。
与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我们对天上新郎的伟大爱情要有更多的认识。在一切的艰难试炼挫折中，爱人的同在足够补偿一切。我们只要来跟天上的新郎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与他面对面亲嘴，我们心中的乌云就会消散无踪。我们殷勤地追求主自己，主自然会把那个爱火点燃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困苦受挫的心灵可以焕然一新，变得自由而释放，而且可以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有一首诗歌是《颂赞诗选》第五首，这样讲，他说：耶稣啊，我一想到你心中就极其美，将来见面同住一起必然更美百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颂赞诗选》第五首。